Just Pod。
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言论嘛，看起来是在提倡女性要独立、要解放、要争取女权，但是它跟那些女德的言论啊，其实它有一个共通之处，它就多的在女性提出很多的要求。为什么对女性提出太多的要求什么，而不是把它放在要去改变这个社会制度文化，要去改变那些从这些制度文化当中得利的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身上呢？现在就说你是不是一个女权者，也就直接跟这个婚姻挂钩了。婚姻当中现在有性别不平等嘛，你处于这样一种不平等当中，你就没有资格谈这样的权利。但其实我们去认真想一下，它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都会处于不平等的关系当中。性别身份只是每个人的身份处境当中的一部分，而且就光性别身份而言，每个人的感受也都是不同的。他对性别平等是怎么理解的，那都可能存在这个差异性啊。就是你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那对另一个人来说，他可能是觉得另外一个议题对他很重要，这样大家可能就会产生分歧。
欢迎来到今天的落选沙龙，我是格桑，
我是祝雨洁。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上海社科院的青年学者陈亚亚。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比较敏感，也是这两天讨论的非常激烈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女权主义者。说到这女权主义者的话，我现在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一开始我们加入网络开始讨论一些女性议题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真心实意的认为女性的生存的困境需要得到改善，大家都要为女性发声，然后每个人包括很多男性也加入进来，就是想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之后，过了两三年，网络上的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权主义者的姿态和她的派别在不断的被定义，然后我们当中的有些人也都发生了很多观念上的分歧，就应该怎样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正确的姿态是什么，就被争论不休。就尤其是从上个星期开始，那个Papi 酱这个冠夫姓什么什么的这些事情之后，就又引起了一番的热潮。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陈亚亚是多年在研究女权主义者生存的这样一个大的话题，今天我们是特别想请亚亚老师来谈一谈你心中的女权主义者。
其实我觉得我谈不到多年研究了多少，我感觉就是这一次找我来谈吧，主要是因为我其实是算是多年在这个微博上讨论这个女权议题，所以至少是对于微博这一个小的范围的话，就是女权议题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新的趋势，就稍微看得多一点。
亚亚老师现在是被称之为学院派
啊，对对对，
之前被污名化称之为田园女权，然后现在呢就是又有一些人说我们是野生女权，我们野生女权的方法和观点都是简单粗暴，和你们这些温和派、平权派、学院派有很大的不同。你对这有什么观点？
我觉得他这个定义啊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大家一来一往也吵了很久嘛，就我所知就是说他们那一派当中，他们也有很多也是博士啊硕士毕业的，甚至也有在高校工作的。然后呢他谈的时候可能也会提到一些女权的著作，他也谈到过这些文献的话，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双方阵营里面都有那个学院派，但是双方阵营里面可能也都有一些简单粗暴派，直接对你劈头劈脑的骂的那种。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真正的分歧，真正的分歧还是就是说可能是立场和态度上的分歧吧，就是你认为女权议题中哪些议题是重要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争取这些权益，在这些权益上面呢确实是有分歧的。
因为现在网上就是有一派
激进吧，比较粗暴，
对，就是他们认为如果要争取女权的话，其实我们用这种很温和的姿态是不能够达到目的的，就必须得干就完了。然后包括最近吵得最凶的，就一个就是女性要夺回自己的这个惯性权，惯夫性的话等于认同了父权制的剥削，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提倡大家就是女性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婚姻这种制度，大家集体团结的反婚和反对生育，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天就可以让男性害怕，从而就是获得自己的权益。就这两点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在这两点上，单纯说是不是要争取惯性权，或者说是不是认为婚姻关系里面是不是女性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压迫和剥削，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分歧的，就大家都认为是说惯性权它体现了这个性别不平等。然后但是其实你应该怎么去争取惯性权呢，在这上面确实是有分歧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争取惯性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嘛，但是惯性权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议题，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说的争取惯性权其实指的是要争取它属于母性这样一个惯性权，但实际上仔细再去分析的话，你随着这个母性啊其实还是你父亲的性，所以它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呢，其实在人在这个时间生活当中，你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里面的。因为最近我也在那个裁判文书网上看了一下有没有女性去争取过这个惯性权，那么你发现确实有一些女性她要把自己这孩子的性改掉，这样的起诉大部分都是失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更多人她觉得我可能去争取这个抚养费啦，或者是争取别的方面的可能相对还容易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觉得惯性权非常的重要，但是你也要允许还有一些人他也从理论上或者从实践上他提出他的观点，他可能觉得他有其他的迫切的问题来解决。因为个体他面对的他是整个的一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制度，就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案例里面，就是她其实还是一个非婚的女性啊，她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在那个医院的时候，她给她出生证明上她要写这个随女性嘛，当时医院一开始不敢这么做，来劝说她就是不要引起纠纷嘛，在她坚持之下才填了这个随母姓。因为这个事情男方就得起诉这个医院，但是最后这个医院呢其实是没有被败诉，就是这还是维持了她的这个姓氏。但是你会知道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牵涉到的其他机构或者其他人，因为可能会担心自己会有麻烦，他们可能都不太会配合你的这种争取行为，你会遇到很多阻碍。那么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现实当中的困境，我们不能把这些压力完全放到这些女性身上，对吧？然后就遭受很多这个污名性的攻击嘛。我觉得大家反对的是这个，而并不是说惯性权一点意义都没有，无所谓。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应该比较迫切的是哪些议题呢？
其实也不是我认为啊，那比如说其实我们还是要看看他怎么认为。你比如说一个女性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她如果有一个孩子的话，那么她可能首先考虑到是这个孩子的生存问题，然后她的抚养费的问题，她其实不太可能把这个惯性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吧？因为她出于这个现实的考量嘛。那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去了解他们的需求，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支持，我们给他提供足够的支持，那他才有更多的去话语权去争取他想要的那些权益。
本来我们在争取权利是为了让女性更加的自由，但是我们现在争取这个惯性权反倒是给很多女性其实带来了很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在于小孩姓什么，是要抚养这个孩子。那我们讨论惯性权，那是不是还是存在，就是它还是具有意义的呢？
它当然是有意义的啦，因为我们讨论惯性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大部分都在这个随父姓。虽然就是我看到也有人贴出来一个调查嘛，说2017年的时候就有过一个调查，好像是那个一个报社发起的，那上面显示说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可以接受孩子随母姓了，就是说其实大家对这个孩子随母姓的接受度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社会文化观念啊，其实是有一点的松动，关于这个孩子应该跟谁姓。实际我们来看，大部分孩子呢还是在随这个父姓。他其实在实践当中我们也受到的支持也不是很多，包括我提到的比如说医院在出生证明的时候能不能填上随母姓，然后你到派出所去报户口的时候会不会碰到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中，就是社会文化观念呢它其实已经有松动了，但是在现实当中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惯性权问题上面，它还是体现出一种性别不平等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如果在讨论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加深理解的话，我觉得它当然是有意义的。
尽管我们的法律上面规定随母姓还是随父姓是一种个人意愿的自由选择，但在我们现在这种社会的固有的一个比较僵化的体制之内，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部门会给你造成这样的一种不便利。所以可能很多人还是为了，我觉得像我就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我认为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为了减少我生活中的摩擦不必要的麻烦，然后我宁可就是算了，就不去争取这个。可能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的一个心理
啊。对，有一些她是觉得怕麻烦，因为其实大家都随这个 父系嘛，还有一些呢可能也担心这个小孩子以后会被别人怀疑，
小孩子会被怀疑什么没有父亲啊，私生子啊，然后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猜测。
嗯，小孩的话他可能会别人认为你们家的父母关系有问题啦。 你是不是没有爸爸，对，确实是有你刚才说的这样一些问题存在啊。
现在就很多女性博主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号召所有的女性反婚反育，然后这样给男人压力，只要是每个女人能够团结起来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实现女权当道的理想。对此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想当然的看法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一部分女性吧，甚至大部分女性，她们自己有这个生育的意愿啊。然后你其实去看现在的实际情况，如果你不选择跟男性合作，你进行单独的去生育的话，很多数据也都显示单亲母亲也更容易就贫困嘛，因为她更缺乏这个家庭，包括这个家族，因为结了婚的女性有很多是那个什么公公婆婆也会帮着带孩子嘛，她有更多的资源在后面。然后你一个单亲的母亲自己带着孩子，那如果你不是有很强大的这个经济资源的话，你其实很难过上一个就是相对稳定啊和谐的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你想要有生育的意愿，那大部分人其实还是会选择在这个婚姻当中生育嘛。因为相对现在的状况来说，在婚姻当中生育呢，对他来说有很多便利的地方，也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包括比如说生育保险啊。然后你在这样的现状当中，你去倡导大家不婚或者是不育，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他其实是做不到的呀。
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婚姻也是对她们一种保护吧，就比如说她是一个妈妈，她可能需要另外一半的支持，无论是从经济上、财力上，然后以及其他的体力上，那么婚姻可能对她来说就是更有保障。
对，这也是一个考虑的原因。你比如说亲密关系建立在婚外的话，其实他也会受到很多污名啊。然后你的孩子在婚外生育的话，我们的单亲母亲，单身生育的母亲，那即使能够要到抚养费，一般都是很低的，可能还不够你请一个保姆。
那因为现在就是网上就有一种他给你勾勒一个美好的蓝图，就是说女性你千万不能够就做家庭主妇，然后呢当然你也不能够结婚，因为结婚它就是一个牢笼，你就变成婚驴了。女性只要是单身，你可以享用自己的钱，你经济独立，你就可以一直拥有非常好的生活。这一派的女权博主是用这种观点来跟年轻女孩子发出这个反婚反育的号召的。
我觉得主要都还是基于对这个现状的不满吧，就是说觉得现状让你觉得不满意，然后呢想找到一个方便的方法，好像能避免遭到伤害啊。但其实你仔细去分析的话，就是说你结不结婚跟你能不能赚到很多钱，它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啊。我不可能说我不结婚然后不去生育我就肯定能赚上大钱，对吧？
其实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看法，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很多女性都是非常的伟大，具有牺牲精神，但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做，你明明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婚姻中任劳任怨，当牛当马，然后甚至当你没用的时候就被抛弃掉，就是卸磨杀驴。所以他们想用这种方式喊醒你们，想让你们醒过来，不要再去做这样的婚驴。我也跟一些年轻女孩聊过，她们也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发心吧。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我倒是不愿意特别的去反对她们或者批评她们，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女性长时间在这样一个父权社会得到不平等待遇，就是压抑之后的一种反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至少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这种说法也比较多，对这个家庭观念非常看重的确实是中国女性的一个特征。但是应该怎么改变呢？其实现在是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觉得大家都不要结婚了，婚姻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男性好像更少受到婚姻的约束嘛，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还有一方面呢，他是觉得男性的话也应该更多的参与这个家庭生活，要共担这个家庭责任嘛。他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这个婚姻了，只是我们要把这个婚姻变得更加的平等。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觉得应该是给大家更多的选择，然后在想要的那个选择里面呢，尽可能的保障你的个人的权益。 而不是说要提出一个标准的选择方式，你必须变成一个单身女性，你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权益。这个其实也，他可能也限制了一部分人的这个自由吧，因为有些人他确实就想要一个亲密关系，要跟别人合作建立一个家庭。
我们中国是不是没有伴侣关系的这样一个选项啊？因为西方是有的，西方你可以办那个伴侣签证，然后你也可以因为是伴侣去做一个证明，就是去像结婚一样，结婚你可以去做证明，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做公证的，但中国好像没有这个关系。
对，中国没有这个关系。但是我们会看到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话，因为有时候同居关系引起的纠纷也会闹上法庭啊。就比如说同居关系要解除的时候，然后把双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进行一个划分，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但是它没有一个像婚姻那样的一个已经存在的制度来对它进行规范。
那就从前两天就是开始有 Papi 酱啊，然后叫惯性权，大家又开始再一次议论这个关于婚女他们是否有资格成为女权主义者，以及就是婚姻中的女性他们怎么样能够就是为女性的利益发声，或者是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呢？
到底谁有没有资格谈女权或者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其实也是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嘛。在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处于一种不平等关系当中的女性，她们有没有资格谈女权的一个议题？那只不过现在我们把婚姻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甚至在有些人那里的话，就变成一个人的身份和他的价值吧，甚至都是被他的这个是否婚姻这样一个状态来确定了。那所以现在就说你是不是一个女权者，也就直接跟这个婚姻挂钩了。对这样一些人来说，就认为那些身处不平等权利或者不平等关系当中女性没有资格谈女权的这样一种思路的人，他们肯定也就会认为婚女没有资格谈女权。因为婚姻当中现在有性别不平等嘛，你处于这样一种不平等当中，你就没有资格谈这样的权利。但其实这个其实我们去认真想一下，它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都会处于不平等的这个关系当中，对吧？因为比如说你不结婚的话可以啊，但是你不可能就是说不参与其他的社会生活吧，对吧？那你可能会工作，对吧？你去工作的话，你跟你的就是老板或者是你跟管理方，你们肯定又处于一种相对来说不平等的一个位置，你是一个被他管理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不可能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向上都去抗争，一个人没有这样大的精力，没有这个议价的这个权限嘛，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去要求每一个人。其实如果我们自己都在一些方面做出了妥协的话，我们也能够应该去理解别人为什么在某些方面会做出他的妥协。而且在他不愿意妥协的那些地方，他想争取权利的地方，我们就应该支持他呀。
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女权特别难的一点就是你会就像这个事件一样，你会发现女性特别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不光是我们中国女性啊，因为咱们最近不是都有看美国夫人嘛，你也看到美国的70年代，然后女权之间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然后我最近还在读书的时候发现，原来美国在60年代、70年代也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就是跟我们现在发表的言论是一模一样，就会有一些人说婚姻制度是长久以来压迫女性的罪魁祸首，生而为人妻正是引起女性反叛的根源，婚姻制度使女性变成了奴隶。好像刚好我们国内的女权运动一直是在步他们的后尘，就是我们又也经历了一波一波他们曾经走过的这些路。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将各个流派，大家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嘛，都是希望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境遇更好，然后享受更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待遇，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打架呢？这个是我在想，而且有的时候我都不敢去跟人讨论，明知道另外一个也是支持女性的，但是他很多人一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权
观点不同，
对，然后观点不同也会打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你觉得为女性去争取权益变成一个非常困难和敏感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其实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好像我没有觉得女性特别的不团结。比如说就以微博而论的话，其实好多次这个大的争议啊，特别是以前公知那帮人还在网上的时候，那其实他们之间也吵得非常厉害啊。
但是亚亚老师，男公知们吵架的时候，他们吵的是一些社会议题，但是他们在性别议题上，我觉得男性立刻会抱团。
对，但是在这方面啊，就是说 比如说在公知对其他那些公众人物的性别不平等言论，大家又抱团在对他们呀，比如说那个柯洁对吧，还有那个比如说鲍玉明嘛，那你这时候又看到女圈子好像又团结起来了对吧，它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其实性别身份只是每个人的身份属性当中的一部分，就是他每个人，而且就光性别身份而言，每个人的感受也都是不同的，他对性别平等是怎么理解的，那都可能存在这个差异性啊。就是你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那对另一个人来说，他可能是觉得另外一个议题对他很重要啊，这样大家可能就会产生分歧嘛，就会觉得但是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们跟美国是完全同样的一模一样，因为其实我好像，但是我只看了六集吧，后来后面好像还没出来，我也不知道，还没我没下载到。我们跟他们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看出来这一点，就是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当然他也主要呈现了，就是说他们当时性别平等法案是吧？大家要去推进它，关于这个法案引起的一些争议吧。但其实我们先回到现在网络上来，我们其实现在没有说有一个什么法案啊。你比如说他们反代孕嘛。他反正他们也没有去推进什么法案呀，对吧？更大的劲就是说，在网上找那些他们认为支持代孕的人，大家一起攻击他。其实他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脉络吧，至少他们跟现在微博上吵架的这些人所呈现出来的运作方式还是有差异的。而且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环境啊，跟那个美国富人上面面对的一个社会环境，可能也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其实我们的很多议题都已经被压缩了嘛。我们现在能讨论的问题呢，就为什么婚姻家庭好像成为一个非常主流的话题，其实也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议题，而且每个人资格都有感受，因为婚姻家庭呢就跟你的亲密关系、亲子关系跟你的父母的关系都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这个切身的感受嘛。
而且这些特别容易带话题，挑起吵架，以及就是赚到流量。在这个流量为王的网络时代的话，只要是能够引起争议和吵架的话题，那一定是最棒的，又处于在安全的这个范畴之内。
对啊，
因为后来我也看到很多女权主义者就是在讨论是不是有人在利用了女权这个话题，然后把自己推向流量的高峰，因为毕竟很多营销号去发帖是需要费用的，那么这些营销号统一的话术，然后统一的一个观点，统一的所站的这个梯队，然后很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花钱让他们去支持 Papi 酱，然后为他去喊冤。
但是就是你要是处心积虑的引战，就是引到两派都是很真心实意的为这个话题发声的人在，但是他们不明就里的吵起来，那还是有一点过分。
我其实可以接受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是多元化的，我觉得每一种讨论都是有很多声音，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种良性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大家其实都是为了更加进步嘛。但是我觉得不能去用这种很难听的话去攻击跟你观点不一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也不应该这样去割席。刚才格桑不是也提到了究竟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讨论女性话题成为女权主义者，难道那些结了婚的女性，就是那些女权主义者，她们就不能够热爱自己的丈夫和小孩吗？也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她也是很尊重伴侣，然后也想成为一个好的母亲，她们就没有资格去争取女性权益吗？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太偏激了。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言论嘛，它虽然看起来是在提倡女性要独立、要解放、要争取女权，但是它跟那些女德的言论啊，其实它有一个共通之处，它就多的在女性提出很多的这种要求，现在提出了一套新女德的标准，也要求这些女性必须达到。那其实就是说，为什么对女性提出太多的要求是什么，而不是把它放在要去改变这个社会制度文化，要去改变那些从这些制度文化当中得利的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身上呢？
这个我特别的同意。
即使有些女性有不女权的观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女权的观念它其实是有一个逐渐改变的一个过程嘛。那我们也是应该就是说鼓励大家多 分享，多谈自己的观点，哪怕这些观点是有问题的，然后大家一起来分析这个问题在哪里。以前不是在国外有那种叫做意识提升小组吗？意识提升小组并不是说像某一些人单方面的灌输这个女权主义意识，它好像更多的是大家在一起谈自己的困扰，自己的困难，然后从里面分析出一些经验啊，或者是分享一些问题啊。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女性的互助的小组吧，而不是说我们要提出一套什么标准的女权践行路线，这样实际上其实会把更多的人推开，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不到嘛。
对，我想提一个群体，就是小城镇和农村的一些女性。这部分女性呢，很多都是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就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在网络时代，她们有了一个可以抒发的渠道，就是有的是通过这个玩快手，还有的就是在那个网上给自己喜欢的这个博主投稿，然后讲自己倾诉一些自己生活中的苦恼和困惑。在这些的话，其实他们是渴望得到一些安慰啊，或者是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法啊，或者是就至少是在心理上能够舒服一些吧。以前会有比较善意的安慰，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他们得到的回答，现在多半都是一些劈头盖脸的就指责。就一顿谩骂，就是指责你没有选择觉醒，你现在过的这个生活是你选择的结果。我看到这个也是非常难过，我觉得尤其这些女性，她们真的是希望得到一些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或者是有一些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的人的一些正确的建议。但是你不应该，哪怕你给不了建议的话，你不应该这样去伤害她和打击她。
对啊，其实他这个你说到他其实也凸显了一个问题，就其实我个人感觉，比如现在大家在讨论那些女权议题啊，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在这个城市的中产的年轻人这个小范围的这个群体当中。而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女性啊，比如说年龄大的女性，那个农村的，然后条件不好的那些女性，我们其实跟他们的沟通是很少的，然后他们真正的想法，他们的面临的环境是什么，其实大家都很隔膜。真正的情况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不太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认为他们的那个方式能够解决这些底层女性的困境，而且还声称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
还有我在想，我们就是中国的女性特别容易就是被各种的听上去特别有煽动性的话术带跑，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听话，要有一套理论依据支撑你的人生，就包括早些年那么多女孩都去听阿丫娃娃，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从小循规蹈矩的，就是要上课要记笔记，然后我们必须要就是学好这一套东西以后才可以迈开自己的步子。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没有独立思考有关？
我觉得它可能跟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们教育里面它可能更少的去启发这个独立思考，它不鼓励去挑战权威嘛，而且它强调这个集体主义，它较少就是提倡这个个人主义。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其实人性的弱点它其实又有共通的方面。美国的他那些民众，他们对生活不满意，他非常焦虑的时候，他们听到特朗普的那些宣传要让美国重新伟大呀，那很多人也就直接买单了。其实就是说教育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说处于一个困境当中，他现在就是急需听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或者是一个看上去能操作的简单的这样一个答案，其实很多人他都会买单的。即使你受过一个良好的教育的话，也还是要经过自身的一个艰苦的一个探索吧，才能够增强自己的判断力。就是避免简单的非常情绪化的导向任何一方。
我觉得那样的情绪化的一个很激进的导向，它其实也是违背了或者是歪曲了女权主义最初的信念，因为你们是希望每个女性都可以独立自由，有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的权利。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的那个女权主义它是给你画了是一个标准的路径，而不是说鼓励大家每个人去独立的探索，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关系或者是你想要的那种生活。这当然它也有一部分也是跟我们的现实当中的可以选择的范围太小了也有关系。
然后呢所有的很多女权博主就是有一种观点，就是你在当时遭遇到性骚扰或者案件的时候，我帮你转过帖，然后那我就是有恩于你。你现在就是到一个什么话题上面来，你不站在我这边，你就是忘恩负义，或者是那个还有看到一些言论叫什么吃水不忘挖井人啊什么的，挺搞笑的。
感觉旧社会的那一套又出现了。
对，他现在应该分开，就是说你在他反对性骚扰的时候帮助过他，那其实并不是说你私人有恩于他，只不过你在那个立场事件当中你选择了你的立场，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么你现在跟他在其他一些公共事务上有分歧，你当然也可以批评他，对吧，认为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跟他前面那件关系其实没有关系，就他并不在道义上欠你什么。
对，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就网上的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就是我宽泛的说的话，我的态度是都支持，就只要是你是为女权发声的，相信就是所有的人，如果是你出发点是好的话，那到最终落到实际的议题上的时候都会站在女性这一方的，哪怕你现在暂时没有站，但是你是一个大的女权范围里面的女权主义者，那我还是支持你的，就绝不割席。
我觉得其实谈割席不割席的，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对割席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
对割席的理解也不一样
啊。对，有人认为不割席就是不能批评，那他意思是什么呢？他是意思说你就远离他，但是你不要批评他。
嗯，
我们不能把这个不割席把它给歪曲成为一个大家不批评了，因为其实女圈子内部的争议批评它是一直以来就有的，它其实也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只不过以前可能大家互相批评的点不一样，现在可能集中在对婚姻应该怎么的态度上面了，在这个方面出现了分歧，开始进行的批评。然后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对女权主义者呢，如果我们在讲没有完美的女权主义者，其实对他不要期待过高，不是真正说那个人贴了一个女权的标签啊，他就没有错误的言论了。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人都是不完美的，争取其他权益的那些人他们也会存在各种问题毛病的话，那女权主义存在这些毛病他也是正常的。如果你抱着这样一种其实降低了要求之后的话，可能反而能够接纳这个女权了啊，就是你接纳他现在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或者是在有些人看起来非常一个混乱的局面。
对，没有一个女权主义者是完美的，即便是他发表大量的观点我们是认同的，但是不能保证他偶然间也会说一些观点是跟他的理念相悖或者是带有厌女情节。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更加的辩证去看这个问题吧。包括刚才格桑说的不割席，我也同意说我们可以不认同，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从此就是变成敌对的关系，对吗？我们也是可以去讨论的，包括历史的发展也不是一直是直线的，它也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观点是退后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肯定还是向前跋涉的。我觉得有人提出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我还是比较愿意去宽容的去看，至少大家在觉醒，有些女性醒过来了，她至少意识到这个是存在问题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长期的对自我的压抑，然后她变得非常的极端，但是我们通过辩证的去讨论去思考，我觉得她会更往前去发展，大家会越来越趋向于理智，但是不要停止讨论。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就已经非常的理想化了，我觉得就是我的期待比你可能就是还更要退一步。我觉得他可以对某个女权主义者非常讨厌，但是呢不要对这个女权议题产生反感，因为以前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些女权主义者最后他反对所有的女权主义者，他反对女权的议题。我觉得尽量避免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你不要把你对某个女权主义者的极端的反感，就是你认为这样一个人他非常不可理解，但是你也要认识到他并不能代表整个女权啊，对吧？如果你认为他非常的不对，那你要做的就是你发声嘛，对吧？你去争夺这个女权的话语权了，但是你不要变成那样一种认为女权这个议题根本就不存在，它不重要，然后甚至觉得就是说女权主义者都是有毛病的，变成一个反女权者，然后就这样，其实是要尽量避免这样一种状态就可以了，我觉得。
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团结大多数的女性，然后都来支持女性议题。
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不能放弃那些最弱势最边缘的女性， 而不是说我不能跟哪个贴了女权标签的人割席。
嗯，
对，这种女性才是我们最应该帮助和关注的群体，也是，但是也是离我们最远的，她们甚至不能加入到跟我们的这辩论当中来。
对，而且我们确实要为那些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去设身处地的去想象她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你不能张口就来要求她们这样那样，她们根本就是对她们来说天方夜谭。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了解，那对于这些阻碍障碍你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你把它这些最简单的把它你了解了之后，你可以把这个议题提出来，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做不到，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让更多的人对这个议题加深了解吗？
其实婚姻制和奴隶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你奴隶制你是没有个人的选择的，但是在婚姻制里面它还是保护了女性的一个自由选择，你是自由的愿意缔结婚姻关系，就是大家这个有的时候污名也是张口就来。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不要把婚姻制呢理解为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如果可能回到封建时代的话，可能在封建时代的婚姻当中的女性她的自由度就非常低了，比如说皇帝和他的妃子，对吧，他可能跟普通的夫妻还不一样，那真的就是为奴了，对吧，因为他的地位就非常的低啊，生死都掌管在别人的手上，但他那个时候的婚姻制度跟我们现在的婚姻制度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啊。那如果再过10年20年、如果我们一直对这个婚姻制度不断的倡导让它改变的话，它也可能变得更加平等，真正的变成一个没有剥削或者压迫的一个制度，它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对吧？
对对，我觉得提出这样的一些就是质疑还是好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中国女性可能第一个要求不再裹小脚的那个人也是遭到大多数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那种反对声，以及第一个女性说我要决定走出家庭我要去工作，肯定很多人也不能接受，所以有一些激进的观点出现的时候，我也会稍微的去想一想它的合理性在哪里。
对，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封建制度转变的时候，那些女性她们提出我们女性要走出家门，其实当时有一些话语，他也是在说我们女性都是家庭的奴隶嘛，我们要走出家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话语中，他并不是把自己跟你说的这些女奴划分的，他说的是我们，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反抗。我自己也是在其中也受到这样一些压迫。但是现在有很多提婚女的这样一个话语的话，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区分，就是我不是婚女，我是一个单身女性，然后是把对方指责为一个女奴。我觉得我们的提到的不割席其实要反映在这方面，如果你真的觉得婚姻当中的女性受到了非常深重的压迫的话，要起来反抗的话，那其实你要跟他们站在一起反抗，而不是说把自己摘离出来。
还有就是我想我们在就是推进女性议题的时候，应该自己设身处地的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我想推荐一本书叫《因为性别》，它是在美国有10个案例，就是整个因为个体起诉企业或者是政府制度，然后从而推进了女性的这个改变。比如有一个案例是她有一个女性，她想去考警察，但是当时考警察他没有明确的指出只要男性，但他就写出来最低体重要72公斤，身高最少要1.8米，那这样他就直接就把很多女性就给排除出去了，所以很多女性也就没有想过我要当警察。但有一个女性她特别想当警察，她为了当警察她取得了这个刑事司法学啊什么心理学的学位，但是她就去考，因为有这个就要不达到他们的警察的招考部门会说，你看我们不是不招女性，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就是这样的，你是达不到，我们很公平的就把你就拒绝出去了。他觉得这个潜在的就是不让女性当警察，然后他就去起诉了，然后到最后法院就判他赢了，判他赢了以后，就整个这个州的法律都改变了，从而美国的这个招警察的这种那个标准也改变了，就是现在就有很多大量的女警察，所以这一点一点都是争来的，我觉得这些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因为生活中遇到一些事的话，我们不光是说就是在网上拿来讨论吐吐槽，更应该试试看那这种案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勇敢的打一下。
对，我其实有点担心，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就想他们10个女性都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们等于是用自己在争取权益的这个过程中虽然非常艰难，但是是帮助了所有的美国的女性在职场平等呀性别平等这样议题向前大大的迈进了。那我不知道 在我们国家，如果女性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走这种法律途径，然后通过打官司啊什么，也真能帮我们的立法去进步？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点疑惑。
那其实国内在从个案推进的话，也一直是在做的，比如说什么曹菊案啊，还有后来有几个这个就是就业歧视的案例嘛。但是可能就是说能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话，这个其实也很难讲。比如说现在职场歧视推进的案例的话，效果就不太大，因为其实好像现在总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不可能对对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惩罚嘛，所以它可能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义。如果不是有公益律师的介入的话，那你如果自掏腰包去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话，你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那个财力你可能支持不下来。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个例，但是可能比较少，起到了倡导效果呢也不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确实有一点，就是我们应该拓宽视野，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性别议题其实多方面的，职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嘛。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他待在职场的时间比待在家庭的时间还要多，而且现在就是比如说如果把婚姻议题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的话，其实大家好像也就默认这个女性面临的性别问题就是婚姻家庭的问题，她在职场上的那些问题她们可能不觉得是性别的歧视，然后你要去争取的话就更加困难。
对，因为职场当中受到的歧视和就是就业的环境，这些是很复杂很多样化的，这样呢就是抬高了大家讨论的门槛，很多人就无法进入参与，没有像就是大家谈婚姻那么容易。
我记得去年日本女性就是发起了一个反对穿高跟鞋，其实就相当于在推进一个在职场中的一个平权，就凭什么公司一定要求女性要化妆穿高跟鞋，他们穿着高跟鞋还要做一些体力运动搬箱子啊，然后这个日本的职场女性们就一起联名上书要求废除高跟鞋这种要求，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吧，职场里面争取平权。
对，因为职场对女性往往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嘛，比如什么穿高跟鞋了，化妆了，要穿裙子了，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女性的话，到时候就有一些后勤杂物啊。其实还有些人分析过，就是在职场里面有时候女性扮演的有点类似于家庭里面妻子的角色，因为她做杂物嘛，做情感维系的工作，她其实有一定的那个相似性，然后她得到的报酬还更少。
对，
好的，我觉得这期聊的内容非常丰富。
对，今天讨论的特别的好，因为这个中间我们跟亚亚老师还有一些观点不同的时候，但你看我们都没有翻脸。谢谢亚亚老师。You can buy us off with crummy wedding rings. You never give us half the profit that our labor brings. Our anger eats into us. We no longer bow to kings. That's why we're marching on. We have broken through our shackles. Now we sing a battle song. We march for liberation and we're many million strong.We'll build a new society. We've waited much too long. That's why we're